没有想到会在这边开红楼梦啊。我想我一直不想开的原因，大概可能有一部分因为红楼梦是我小时候可能十二十三岁开始读的一本书，然后读到学校功课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后来家里面有一段时间是禁止我读红楼梦。那我记忆很深，当时在坊间卖的一本用当时的那个一个电影名叫乐蒂演的林黛玉做的封面的这样的一个红楼梦，然后晚上说躲在棉被里面用手电筒照着看。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子读红楼梦，红楼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忆，好像我也是我自己度过那个青少年时期最私密的一些感情，所以我也常常觉得我不太想跟很多人分享这样的这样一个很个人的情感。那后来读到大学，很多系里面，比如说中文系里面，他们会开《红楼梦》的课，那偶然也去旁听一下，那也会觉得跟自己躲在棉被里面看《红楼梦》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相信在很多大学研究所里开这个课，《红楼梦》很多部分比较着重在它的研究啊，甚至一学期都在讲关于考证的部分，而始终没有碰到小说的本身。所以我想我这样的一个阅读《红楼梦》的方法啊，我这样的一个很个人成长里面跟《红楼梦》的一个很私密的情感，适不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跟很多朋友分享，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多的疑虑啊。那我只是觉得《红楼梦》这本小说，它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有很多的手抄本流传，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写的，然后每个人读到可能是散乱的一回两回，然后也没有写完，那么最多就是到了80回就没有了。那么它一直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大家觉得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也从来不是一个什么正规的文学，也没有人注意它，可是很奇怪就变成了大家爱读的东西。那么这种爱读啊，这种对于读这样一个东西的快乐，最后就引发了一个《红楼梦》的出版品。那么也就是一般人知道陈委员这个人啊，陈委员，伟大的伟，这个元朝的元，陈委员这个出版商就跟另外一个写小说的人叫高鄂，一个文人高鄂，他们两个人就合作，把这个小说的80回后面补了40回。变成所谓的120回的《红楼梦》，然后就印刷出来了。这是最早有了印刷本。我想大家可以了解，最早根本就是手抄的，就是你喜欢它你就手抄。也许现在在座的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喜欢小说这样去手抄？那一个《红楼梦》，我们今天光看印刷品大概都已经吓昏了，那何况是手抄？可是对我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讲，我在大学还手抄过鲁迅的小说啊，因为当时影印机也不发达，然后我们从台湾大学借到一本当时列为禁书的鲁迅的《呐喊》跟《彷徨》，那因为偷偷借出来的朋友告诉我们说2天里面一定要还，所以我们就所有的人连夜这样抄，抄完那个人累了跑去睡，我又接着抄，所以真的是知道什么叫做手抄本。而手抄本就是你喜欢那个作品，而这个作品因为它没有印刷品，或者是不像我们今天有电脑影印的时代里面，它真是就用手抄。所以《红楼梦》最早的这个手抄的这些版本，后来慢慢被很多人搜集啊。我们看到像后来像胡适之，他们受过比较西方的一些严格的考证或者严格的文学史的研究的训练的人，回到中国以后就开始进行对这一部作品的研究，那么也开始探讨很多所谓我们今天列为红学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我们基本上我想在如果在高雄我们继续讲《红楼梦》，我大概不会太碰太多的红学，因为我觉得那个简直像一个大海一样，你掉进去以后你大概再也爬不出来了。就是我很多学生他们现在还在修研究所的《红楼梦》的课，就是他说到最后都碰不到任何跟小说有关的，全部是围绕在外围，比如说作者是谁，比如说作者的家世如何如何，全这个我们叫红学考证啊，红学考证。 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不重要。可是当胡适之这些人他们做了红学考证以后，其实也使这个作品里面产生了一个矛盾，就是我相信我们在读一个小说的时候，它就是小说，它读起来很好看，我们要读进去，它跟我们的人生之间有一种对话，不一定是一定把它当成研究的这个工作来做。可是过去我想第一个也许大家了解到，在中国的文化道统当中，一般人觉得一本书啊，任何一个书如果能够流传，它一定有文以载道的意义。文是文章，道是道统，它可以承载一个道德的意义，这本书才有流传的意义。所以像四书五经，后来发展出来的所谓的十三经，它都有一个很重大的文化使命，这本书才有意义。可是小说这样的东西是茶余饭后消遣用的，所以从来可能没有人把它当成重要的东西。可是《红楼梦》又太好看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就是文以载道的文人读到一个茶余饭后的小说，他不像真正在酒楼茶肆里面听说书的人讲说书的这种快乐，他就要给他找到一个理由。所以我看到几个很有趣的版本对《红楼梦》的考证，他们会把《红楼梦》牵强附会到说它里面是要讲反清复明的故事啊，比如说有一个学者就是专门说里面的哪一个人是明朝末年反清的哪一个人哪一个人，《红楼梦》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有点像一个公式，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套用他自己所要的东西。比如那个人他们家族里面世世代代大概就以反清为他的理想，所以他就在这里面找所有反清复明，哎，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完全自圆其说。那么另外一个人说，这个小说是讲清朝的顺治皇帝跟董小宛的故事，我想大家听过这个，因为顺治帝爱上了这个董小宛，后来他出家在五台山做了和尚，民间一直有这个流传。可是清朝的历史里面其实找不到这个真正的史实上的考证，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小说就是写这件事，然后就讲哪一个人是谁哪一个是谁，又头头是道，而且完全自圆其说。当我读了这几个版本的考证以后，觉得非常有趣，就说我在想《红楼梦》这本小说大概历史上最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任何的一个个案套用进去它都可以合理。那到底这个小说是包含了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想后来我自己因为读了一些跟红学考证有关，慢慢我就开始觉得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啊。那我现在称它为了不起的文学，我想古代喜欢看这个抄本的人根本不在意这个东西是不是文学，它会不会放在文学系去作为研究的对象，我想没有人在意。而重要的是说它这么好看，好看到你12岁看它，30岁又看它，40岁又看它，每个人都讲说《红楼梦》在不同的年龄去看会得到这么多不同的感觉。那么以前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我也不太相信，她一方面禁止我看，一方面说《红楼梦》这本书真好看，那我看了多少次，每次看都觉得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大人世界非常矛盾，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奇怪，你不准我看，可是你自己又说好看得不得了。所以那个躲在棉被用手电筒照着看《红楼梦》的经验，我相信我的母亲可能说不定也有。就他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青少年的禁书，我特别讲青少年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写青少年的一本书，可他一直被误解，尤其是他今天变成古典文学之后用这样的一个版本出来，每个人都觉得他大概是老人读的书。然后最可怕的是因为他的伟大，所以他就改编成了电影电视连续剧，改编成各式各样的这种现代媒体。然后你看到那个王熙凤一出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演员叫高宝树演的，那他已经40几岁了，他就演王熙凤。我想大家知道王熙凤只有17岁，在这个小说里面林黛玉是12岁，贾宝玉是13岁。所以我第一个希望在我们今天见面第一个要讲的是说《红楼梦》的年龄问题，这些人全部是小孩子。你想想看，你家里的12岁的女孩子13岁的男孩子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跟贾宝玉。就是如果他超过15岁，他大概都不会这么呆的，就是整天没事在那边哭啊，就那种完全忧郁症那种情况。那个林黛玉，你不知道为什么他没事就生气了，然后他在那边计较宝玉对别人好一点，没有对他那么好，其实完全是少女啊。我的意思说，超过15岁大概都不会有这种表情，可是他就是12岁 啊，12岁的那个小女儿情态的东西。可是因为他们的本身在文化上的教养，那种成熟所显露出来的成熟，使我们今天一直把他的年龄加高。啊，我们也觉得贾母大概都70-80岁了，可是我想贾母大概就是50岁到60岁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年龄而已。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应该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把《红楼梦》整个还原到他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描述。那么这个叫做大观园的地方里面住了薛宝钗，住了薛宝钗大概13岁半啊，她比贾宝玉大一点点，然后贾宝玉13岁，林黛玉12岁，那么史湘云大概也12岁左右，那么更小的惜春大概只有小说开始是只有8-9岁啊，只有8-9岁，就这一群小男孩小女孩住在大观园里面。所以我可能给大家讲义里面我也提到，我觉得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而这个青春重要的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面我们是没有青春可言的。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像西方有一个叫做青春这个东西，被像希腊的文化被歌颂的青春。小的时候我读的唐诗宋词，或者我要被父亲逼着背的诸子治家格言，其实都是非常历史里的东西。那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里给一个12岁、13岁的孩子要加诸于这么重大的东西。就是我现在回想我大概在国中那个年龄读到的东西，岳飞的《满江红》韩愈的《诗说》，其实都是非常沉重的道统文化的东西。那么什么叫青春？青春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它有一种浪漫，然后它刚刚对于人世间的情感有萌芽的时候的那种一种梦幻的幻想性的世界，那个部分完全被压抑了。其实那个年龄应该读罗密欧朱丽叶的啊，他们也是他们大一点点，他们大概15岁到16岁，那么应该读红楼梦的。可是我记得当时家里会觉得我可以去读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其实完全是搞政治的东西，那种心机跟谋略的东西我想比我们现在搞政治人还要深沉厉害。可是12岁、13岁怎么会懂这个东西。那西游记是好读的，西游记里面有很多超现实的好玩的这个东西。那水浒传你读了以后你大概就只好去混帮派，因为里面全部都是逼上梁山的人，就是他全部是这种打抱不平的这种东西。所以我想每一本小说其实有他的偶像性，就是当时的男孩子如果读了水浒传，他的心目里的偶像就是宋江鲁智深啊，那种可以喝了醉了酒一个手就把柳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或者醉打山门的这个鲁智深，或者林冲夜奔的林冲，那全部都是大概帮派里的这种人。那么其实我们扫掉一个东西，就是我刚刚提到《红楼梦》的这个青春之歌这样的一个对于刚刚发育生理上刚刚萌芽对性别刚刚有认识的一个青春年龄的那个梦幻世界的东西，我们的文化里始终没有鼓励过啊，没有鼓励过。《红楼梦》之前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像《西厢记》这一类东西。可是大家可能读过《红楼梦》的都记得吧，有一次贾宝玉跟林黛玉偷偷躲在一个花树底下读的就是《西厢记》，可是后来两个人不是闹翻了吗？然后这个林黛玉就吓贾宝玉说，我去跟舅舅，就是这个贾宝玉的爸爸贾政，他说我去跟舅舅讲，看不到他打死，因为《西厢记》是不准读的书，就在那个年龄当中他们是不准读的书。可是家里面都有，你不知道为什么禁书，可是家里都有，所以大人其实在读的，可是小孩子是不准读，因为里面有很多私奔啊，或者在为了恋爱就跳一个墙就跑去跟情人私会。那么在道统文化里觉得这是年轻人不可知的，可是年轻人不可知可都在做，就是其实年轻人的这个青春王国当中，他对情欲对性他已经懂了，他已经，我想今天其实还是一样啊。常常会觉得小孩子在网络上的世界看到什么东西，父母跟老师永远都不知道，就他已经碰到什么东西你根本不知道。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看到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一个私密的青春王国，它是非常迷人的。而这个迷人当中，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很放心的让年轻一代去读这样的书，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很少看到 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个描写青少年的文化，包括他的性可以写到这么真实啊。我想到第五回答就可以看到贾宝玉第一次对性的这些描绘，我们现在的小说跟文学里都没有这么真实，而我们在所有的学校的课程里都回避了这个问题，都没有去谈它，可这个小说里全部谈到了啊，几乎全部谈到。所以我想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啊，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我觉得《红楼梦》应该是在年轻的世界里面重新活过来的一个文化。可当然现在很难，是因为它经历了一个文字上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白话文运动以后，《红楼梦》里面夹杂了非常古典的诗词歌赋这一类的文体，所以使得可能年轻一代的朋友一接触到这个东西他会怕，他就会进不去了。所以我记得我过去在做系主任的时候，大一的学生我会推荐他们读《红楼梦》，那个学生算是认真的，就回去就读，然后就回来，他下一堂课问我，就说老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本白话本的《红楼梦》。我第一次吓了一跳，说原来他们觉得《红楼梦》不是白话，可是《红楼梦》事实上是最好的白话，就是里面其实是用白话文写。后来我了解他的意思，是因为里面夹杂了很多的诗词，所以有时候我跟比较年轻的朋友接近的时候，我会建议说刚开始看第一次读的时候啊，我的假设是说你会读第二次第三次，这样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不妨，如果觉得诗词困难的时候大略读过跳过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的意思是说，《红楼梦》里面夹了很多的诗跟词，其实都是暗喻，它很像我们在庙里面去抽出来的那一支签啊。就是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朋友有时候也会跑到庙里，不管你相不相信，可是你大概女朋友几天不理你，你实在是痛苦不堪，就会到庙里抽一个签，看他到底要不要理你。可是你抽出来那个签，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还要理你还是不理你，因为所有的签都是诗啊，都是诗，他讲的东西也都是模棱两可的。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趣哦。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个故事，我一个跟我很亲的一个学生，一个女孩子，她想要把她自己全部的积蓄拿来做一个工作室，因为他们做那个金属工艺这方面，可是这种事情就很紧张，不晓得要不要去做这个投资，因为可能血本无归，也可能因此成功了。所以他就到庙里面去抽了一支签，这个签抽出来以后有一首诗啊，看不懂，他也不知道讲什么，旁边还有一个注解，注解就帮助你了解这首诗的，就是他还是读不懂，因为那个注解是说董永卖身葬父这样。那他读到吓一跳，因为这个听起来很不好，董永因为父亲死了以后他要没有钱埋葬父亲，所以他跪在路边卖身葬父，他说哎，这个惨了，我怎么开一个店，结果是这个董永卖身葬父。我就跟他说你知道董永卖身葬父最后的结局吗？他说不知道。因为董永卖身葬父跪在路边，后来感动了天上的七仙女，所以七仙女来帮助他埋葬了他父亲，而且他后来娶到了七仙女，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古典的东西里面所谓的典故，它是把很多的诗词的东西拿来做人生的隐喻，而这个人生的隐喻其实你会发现它可以往正面解释，也可以往负面解释，它永远是一个不定的东西。那么《红楼梦》的诗词也是如此，《红楼梦》在整个的文体上大概是我读过所有的西方中国小说里最特别的一个啊。我解释一下，就是《红楼梦》是在小说开始第五回的时候把结局，小说里的所有的人的结局全部告诉你了，可是每一个人结局是一首诗啊，是一首诗。所以你如果没有看下去，其实你读了那个诗读了等于没有读，就是贾宝玉喝醉了酒做梦，梦到了一个太虚幻境，太虚幻境就是《红楼梦》里面一个去指引人生未来的状况的，叫做太虚幻境。贾宝玉在太虚幻境里面看到好大一个柜子，然后柜子有很多的抽屉，他就一一的打开，每一个抽屉里面就有一首诗啊，玉带林中挂，玉带林中挂就是在讲林黛玉的下场啊，金钗雪里埋就是讲薛宝钗的下场。可是他看不懂，因为他只有12岁，而且这些女孩子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不知道那个每一首诗在讲什么。那么他就把抽屉一一关起来了。那么这个金幻仙姑带他去看这个柜子里的诗的金幻仙姑就说你真是蠢物， 冥顽不灵，不能领悟，都给你看诗了，你还是不懂。可是其实没有人会懂你的一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会看到人的一生不到最后的终结，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所以《红楼梦》其实是一开始就把结局都告诉你，可是你就看着每一个人一步一步走，最后走到他的结局去，走到他的结局。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没有一个小说一开始就把结局先告诉你的，那么他结局告诉你了，你还想看下去吗？我所有的兴趣都在那个推理的过程，想要知道结局。可是《红楼梦》的精彩告诉你说，也许人生不是一个结局，也许人生是所有这些点点滴滴每一分每一秒的过程所加起来一个不可知的状态。也许到最后有一天有所谓的最后吧，可能还是搞不清楚自己这一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回看一生的这种荒唐跟荒谬，以及错综复杂的喜怒哀乐的纠缠，爱恨的纠缠，其实它是一个讲不清楚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红楼梦》可能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结局本来就是假的，是我们自己虚设虚拟的一个结局。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什么叫做命好，什么叫做命坏，大概也都很难决定啊，很难决定。所以像《红楼梦》今天我们可以一直读下去，一直读下去，在不同的年龄读它，因为《红楼梦》呈现的是一个人生的现象，它让你看到这些人经历的各个样子，不同的状态。那么这里面当然牵涉到这个作者本身不得了的一个包容，跟他对生命态度的一种超越感啊！我的意思说，我们面对一个现象，我们眼前发生了一个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我转述这个事情啊，在台湾，我想大家很容易看到有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了。我们有一个朋友跟我转述，比如说我刚刚从法国回来，我不太知道台湾发生的什么某一个民意代表跟某一个女子的这种外遇事件这样，然后朋友就跟我转述，很奇怪，你在转述里你就知道这个人喜欢谁不喜欢谁。好，我的意思说，所有的转述并不是客观描述，其实已经夹杂着他自己对于这个事件里面的批判在里面。你下次注意一下，台湾很容易检查这点，因为我们的新闻事件很多，所以你在朋友一转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喜欢谁不喜欢谁，他赞成谁不赞成谁，这种叫做我们叫做主观。那么在文学里面有一种叫做全知观点，全知观点就是说我们超越起来，我们不成为这个小说里的任何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没有个别的爱恨，我们是在一个更高的超越的环境里面去把这些人呈现出来，就像镜子一样，镜子本身没有选择也没有爱恨，你走过镜子，镜子呈现你的状态是一个决然客观的一个状态。可是人很难做到镜子啊，这种全知观点其实非常难把握。我想我读过所有的小说，古今中外小说里，大概能够做到最像镜子的小说就是《红楼梦》。就是这个作者，他竟然可以使每一个人展现他自己的方式，你完全看不到这个作者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林黛玉的哭泣，薛宝钗的一种做人的周到，王熙凤的精明，他都在呈现而已，可是他没有说他喜欢谁不喜欢谁。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小说里面人物的这个选择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我们随着不同的年龄，你会喜欢不同的人，你会特别注意到不同的人。大概第一次读的经验真的是在宝玉跟黛玉身上，这两个小男女的纠缠啊，他们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概也是十二三岁，你不知道为什么在上课里面，班上有一个同学坐在你那边，然后每天两个人就要挤在一堆的，然后一下课以后还要赶快写一封信，然后又跑到家里面去丢进去的。那我们都不能解释这个东西。可是林黛玉跟贾宝玉就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们就住在大观园里面，就走两步路就在一起，可是他们老是觉得那个两步路就是分离，然后这种分离永远它就是一个忧伤，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在《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主线会构成一个神话的议题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神话议题构成的这个主线。可同时我们大概第二次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王熙凤这个角色写得极好， 他的那种十七岁然后能干，嫁到贾家以后做儿媳妇那种小心翼翼的状况，以及得到贾母的疼爱，有贾母撑腰，他可以管300口人，啊，那种利落漂亮。然后丈夫其实很窝囊，贾琏啊，有点窝囊的那个，没事就在外面搞一个小太太，那王熙凤还要替他去收烂摊子。那么这个十七岁的这个女孩子变成了这个整个《红楼梦》贾府里的一个女强人。我们会看到王熙凤稍微写的不对的时候，王熙凤会变成一个厉害到有一点让你害怕的角色。可是《红楼梦》很奇怪，你看的时候其实你又不觉得，她有时候会撒起娇来，她比谁都会撒娇，她的漂亮，她的那种让人家疼爱的那个感觉，她又非常的懂得怎么去让别人疼她，常常贾母还要安慰她的。所以这几年我有个朋友在美国教书教《红楼梦》，他说每一年教完以后就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就是要大家在12金钗里面选他们最喜欢的角色。他说这几年连续第一名的都是王熙凤，绝对不是林黛玉。我想大家也可以了解，今天大概尤其美国小孩子哪里会觉得一个女孩每天哭是她喜欢的，可是王熙凤就是今天如果在我们现在语言来讲，她是企业里的女强人，她管那300个人比我们今天管一个台积电大概还要难，因为那300个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复杂的勾心斗角，可她全部要摆平，所有的事情摆平，而且这个大家族的钱进账越来越少，出账越来越多，所以他要把这个钱挪来挪去，去放高利贷，去周转。你可以看他厉害到这种程度，可是不要忘记他只有17岁，所以大概所有的电影里都找一个40几岁的人来演，是因为他们不太相信17岁的女孩子可以这样管家。可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传统，是《红楼梦》的背景是满洲传统，满洲的家族里管家的是少奶奶，少奶奶的意思说嫁进来的新的媳妇叫少奶奶，那么是由她来管家的，所以她跟汉族的这个家族的结构有一点不同。那这里我们当然可以牵涉到一个问题，就带到一点点跟红学考证的关系吧，就是我们现在都说《红楼梦》是谁写的，大家都说好曹雪芹，可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并不完全确定。胡适之考证了曹雪芹的家族的历史，从他们最早的一代，他们家其实在明朝的末期是一个守东北这边的边将，一个将领，可是后来看到大势已去，就觉得明朝是非亡不可了，所以就投靠了清朝，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清朝满洲入关以前的这个臣子，所以等于是带着这个满洲军队进关的，所以其实他们就是满洲人，他们属于正白旗，就是清朝当时的这个贵族分为8旗，里面正白旗他们曹家就是正白旗。那么等到进关以后，他们曾经有一代受到很大的恩宠，就是这个曹雪芹的祖父这一代叫做曹寅啊，曹寅子丑寅卯的寅，他的太太是康熙皇帝的奶妈，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有一点变成很亲戚的这个关系，所以有一点亲信了。那么康熙小时候读书，旁边曹寅就是伴读的，他陪他一起读书的，所以这种关系是家里面虽然地位很低，我们说奶妈的出身其实地位并不高，并不是大臣跟贵族，可是亲近的关系是特别特别亲信的。那么这种人会由皇帝派来管什么呢？我想大家可以知道国营企业，所有最好的国营企业都是肥缺，所以一定是给这种人去做的。所以后来曹家曹寅做了什么官位？江宁织造。什么叫江宁织造？就是南京这边管所有江宁的纺织品的，啊，等于我们如果有一个国家的什么纺织厂的话，